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3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和李显龙在白宫会晤，强调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
美国和欧盟将达成跨大西洋资料隐私框架协议，确保民众隐私安全。
美国农业部说，今年的食品价格将平均上涨5%。
奥密克戎变异株肆虐，美国核准50岁以上民众施打第四剂疫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阴影下，周二，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和捷克等欧盟国家联手宣布驱逐几十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外交人员。根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发出声明，对这个不友好的举动表达愤怒，并发誓要报复。比利时外交部长威尔梅斯说，比利时将驱逐俄罗斯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和安特卫普领事馆的21名外交人员，并给他们2周时间离境。他强调，比利时的活动和邻国荷兰一致。荷兰外交部说，将驱逐17名被视为和情报人员一样暗中活跃的俄罗斯外交人员。爱尔兰外交部长科弗尼说，俄罗斯驻都柏林使馆4名高阶官员因为从事不符国际外交行为标准的活动，已被要求离开爱尔兰，一指4人从事间谍活动。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官员周二告诉国会议员，俄罗斯黑客已经在扫描美国能源公司和其他重要的基础建设系统。俄罗斯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行动，此时此刻正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路透社报道， FBI 网络部助理主任沃恩·德朗在众议院特别小组的公听会上说，从犯罪方面来讲，从国家层面来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是非常真实的，也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白宫和司法部都曾经警告美国企业说，有情报显示俄国可能会发起网络攻击，而且已经开始前期的步骤。沃恩·德朗告诉国会议员，近期俄罗斯扫描美国能源产业网络的案例增加，并说这类活动代表俄国正处于侦查阶段，试图了解企业的防御力和是否有漏洞。
周一晚间，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了2022年国防战略。这个文件是美国国防的最高战略指南，是美军在防御方面将发挥哪些作用的宏观规划，规定了国防部如何实施白宫所制定的更广泛的国家安全战略。五角大楼在一份概况说明书中概述了这份文件，并列出4大防务优先事项。国防部说，中共政权仍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也是国防部步步逼近的挑战。五角大楼强调，尽管俄罗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对乌克兰野蛮无端的入侵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莫斯科仍然是五角大楼的次要优先事项。官员强调说，中共政权才是比俄罗斯更大的长期担忧。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卡尔在一条推文中说，国防战略的非保密版本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公开和发布。
佛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中共对一名66岁的女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她因为信仰被捕，在被拘留期间死亡。3月21号，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季云芝在被关押期间遭受酷刑后死亡。据明慧网报道，这位66岁的老人被关进当地的一个拘留所仅48天后就突然死亡。他的儿子西蒙张是美国公民。斯科特在声明中说，我为西蒙和他的父亲经历这一悲惨和本不应该发生的丧失亲人的遭遇感到心痛。他说，北京对法轮功学院的粗暴行动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最新的受害者是一位无辜的妇女，她只是在面对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时践行自己的信仰。斯科特希望季云芝的案件和其他类似案件能够给所有在共产主义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敲响警钟。斯科特说，任何继续在共产主义中国运营的公司都是在向这个政权输送资金，并资助这些暴行。
3月29号，上海进入封城第二天，封城的规模已创下全球纪录。 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拥有2600万人口，也是中国金融、海运和贸易中心。如今在当局严厉管控下，分阶段停摆，引发民怨沸腾，外界担忧将产生金融风暴。一位纽约大学驻上海留学生说，我一觉醒来，院子就被栅栏封起来了，无公告，无预警，无通知，现在的生活用品很匮乏，就像被围困在笼子里面。此外，上海当局的封城措施也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焦虑，令投资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感到不安。据美联社报道，麦格理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的封锁措施已经加剧了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而受冲击最大的将是消费业和房地产市场。另外，上海港口和航空港的吞吐量在全球名列前茅，封城也对全球供应链以及通货膨胀带来影响。预计进出上海的卡车服务至少将缩减30%。
据美国农业部在近期的月度食品价格展望中说，在很多食品种类的价格连续两个月飙升之后，他们已经上调了对食品价格的预期值。农业部把价格上涨归咎于乌克兰冲突的影响，以及美联储近期提高利率的举措。农业部说，这些举措预计将使食品价格出现上下波动。食品价格上涨将会涉及到所有种类的食品，从肉类、家禽、蛋类和奶制品，到新鲜水果、谷物、烘焙食物和非酒精类饮料。报告还指出，近几个月来，冷冻鸡肉的库存处于历史低位，而且高致病性禽流感也在持续爆发。报告也说，高致病性禽流感可能间接促使禽类和蛋类的价格上涨。因此，农业部预计2022年食品价格将平均上涨 5%， 这将导致美国人为日常必需品花费更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李显龙在白宫会晤，强调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发表在《环境国际》的一份研究中显示，第一次在人类的血液中检测到了微塑料粒子。研究人员分析了22份来自匿名捐献者的血液样品，他们都是健康的成年人。检测结果发现，其中17份中含有微塑料颗粒，半数含有 PET 塑料，这是大部分饮料瓶所用的塑料，1/3含有聚苯乙烯，这是常用于食品包装的塑料，1/4含有聚乙烯，这是常用于包装袋的塑料。这份研究追踪直径小到只有 0.0007 毫米的塑料粒子，有的血液样品中查到含有2-3种不同类型的塑料。科学家说，这绝对有理由让人担忧，这些粒子就在体内四处移动，还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找到能够反映血液中长期微塑料含量的数据。
The Verge 网站周二报道，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俄罗斯科技公司 Yandex 一直在密歇根州安娜堡市运营一个小型的自动驾驶车辆车队。本月早些时候， Yandex 解雇了20多名美国工人。该公司说，他们的车辆许可证被密歇根州的监管机构暂停，但密歇根州表示这根本不是事实。密歇根州务卿发言人维默说， Yandex 公司仍有14个有效的制造商牌照在该州注册。至于密歇根州交通局，它确实和 Yandex 签订了一份合同，在2021年底特律北美国际汽车展期间运营一项自主乘车服务，但这个合同在7月1号因新冠流行而被终止。 Yandex 公司则坚持声称，它是在国家的压力下关闭了在安娜堡市的自动驾驶汽车测试业务。
柳叶刀上近日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同时患有新冠和流感两种疾病的病人死亡风险增加，他们需要呼吸机支持的可能性比单独感染新冠病毒的人高4倍多，死亡的可能性高2.4倍。这项研究调查了35000多名患有新冠病毒的住院病人，来自爱丁堡大学、利物浦大学、伦敦帝国学院和荷兰莱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参与了这项研究。总共有6965名患者被发现患有新冠病毒， 同时有227人同时患有流感病毒。研究人员发现，这些人经历了明显更严重的结果。他们认为，现在非常重要的是，人们要全面接种疫苗，并加强对这两种病毒的预防。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双边会谈，两人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强调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总统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白宫进行会晤，这是拜登入主白宫以来首位造访白宫的东南亚国家领袖。拜登与李显龙强调对乌克兰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原则的坚定承诺，并谴责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行为。美国与新加坡也将确保有效实施对俄罗斯制裁，对乌克兰不断恶化的人道危机深表关切。拜登在声明中重申美国对印太地区盟友与伙伴持续且不断增强的承诺，也重申坚决支持东盟中心地位，支持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构架。美国也寻求与所有印太地区有共同目标的伙伴合作。联合声明中指出，美新战略伙伴关系基础是共同尊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所包括的尊重主权、和平解决争端、国家合作与基本人权等原则。拜登说，新加坡是个感到自豪的印太国家，并表示希望确保这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白宫认为，崛起中的中共试图主宰国际贸易路线，而拜登政府将亚太地区视为其应对中共扩张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核心。李显龙则呼吁加强美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他强调这有助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加强其战略地区意义。同时，他也希望拜登在深化与中方的关系的同时，也能强化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COVID-19 疫情迈入第三年，传染性超强的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 BA.2 正在全球快速传播，使得欧亚许多国家变成了疫情泛滥的重灾区。医学专家们担心 BA.2 有可能让美国出现新一波的疫情反弹。请听报道。
BA.2 被认定为中国最近大规模疫情飙升的罪魁祸首，它也是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疫情反弹的元凶。但是在某些欧洲国家，新的确诊病例飙升速度减缓，甚至出现下降。 BA.2 由于侦测起来比较不太容易被发现，所以也被称为隐形变异株。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数据， BA.2 目前在肆虐全球的所有新冠病毒中几乎占到 86%。 它比 Omicron 之前传染性很强的各种亚型变异株，例如 BA.1 和 BA.1.1 的传染性更强。但是目前掌握的证据显示， BA.2 并不会引发更多的重症。与之前的阿尔法变异株和新冠原始毒株相比，新冠疫苗对 BA.2 和对 Omicron 其他变异株一样，保护效力有所下降。由于疫苗效力会随时间降低，包括瑞典、以色列、智利和美国等国家陆续建议年长者或高危族群施打第四剂疫苗，也就是第二剂追加剂。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29号宣布，核准50岁以上民众或12岁以上免疫不全者于第三剂疫苗施打至少4个月后接种第四剂疫苗。核准疫苗名单包括莫德纳和辉瑞 BNT 疫苗。 FDA 生物制剂评估及研究中心主任 Peter Marks 表示，目前证据显示，年长者与免疫不全者民众体内防疫 COVID-19 重症的保护力会随时间部分减弱。根据新的数据分析，施打第二剂莫德纳或 BNT 追加剂有助高危族群提高保护力。此外，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当天也宣布，根据最新研究数据，先前接种 Johnson & Johnson 疫苗与追加剂的民众即日起得以再追打一剂 mRNA 疫苗。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和欧盟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允许把有关欧洲人的数据存储在美国本土， 规范美国业者必须合理取用欧盟居民的用户隐私，从而避免了对数以千计公司的跨大西洋业务日益严重的威胁。请听报道。
上周五，美国总统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就数据隐私达成初步协议。由于欧洲与美国之间许多经济活动频繁仰赖网络传递，因此双方提出全新跨大西洋资料隐私框架，其中规范美国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隐私监控的合理范围，以及正常比例使用原则。另外，也规范美国情报机构若不当搜集与使用欧洲居民个人隐私时的补救机制，借此保证美国将在用户隐私秉持与欧洲相同安全理念。此外，欧盟上周四达成了一项名为数字市场法的协议，制定了限制科技巨头的市场力量的规定，并确保只有在看门人获得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才允许将个人数据用于定向广告。意思是像苹果、Meta、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大的科技平台。这个新的规则仍需要议会和理事会的批准。然而，中国已经开始限制收集用户数据。3月1日，一项针对算法的法律在中国生效。世界各地的互联网公司都在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推荐算法，根据用户的个人浏览历史来销售商品和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条例要求网站所有者在使用这些算法之前必须征得用户的同意。去年11月，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生效，要求数据处理程序在收集、存储、传输或重新使用可能识别出某人的数据之前必须得到本人的批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研究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负责贸易政策的副主任奈杰尔·科里表示，中国的数据保护规定可能会令美国互联网公司感到不安，因为其中包含了严格的数据本地化条款。微软等美国科技公司仍在中国积极开展业务，尽管一些重量级的美国同行，包括雅虎和领英已经离开中国。科里补充说，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法律仍然允许政府自由获取个人数据。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罗斯承诺减少军事行动，拜登说将拭目以待。好，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3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中国难改贸易不公行为，戴奇将转而强调美国经济独立；
俄罗斯承诺减少军事行动，拜登说将拭目以待；
美国与印度下个月将举行首次2+2高层会谈；
美国三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意外上升。
我们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国周三主办阿富汗问题多边会议，讨论如何稳定阿富汗局势。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这是自2月24号莫斯科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以来，美国和俄罗斯官员首次公开会面。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周三抵达中国，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在此之前，俄国媒体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说，拉夫罗夫访问一个与阿富汗接壤的国家进行外交部长会议。在战争发生前几周，普京访问北京时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建立友好无止境、合作无禁区的关系。截至目前为止，中共当局一再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或加入国际上各国对莫斯科的多边制裁。据彭博社报道，拉夫罗夫周四也将在乌克兰战争之后首次访问印度，讨论向印度出售俄罗斯原油的问题，以及在俄罗斯遭到 SWIFT 的系统排除之后，采用卢比卢布计价的支付方式的可能性。 印度对俄罗斯入侵采取了比较和缓的立场，这引起了美国总统拜登的一些批评。
乌克兰力抗俄军的入侵超过一个月，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目前战况激烈。 BBC 报道，俄国外交部在 Telegram 上发文指出，马克龙今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讨论俄乌局势当前的发展和人道救援议题，但普京强调，化解当地危机的方式就是乌克兰军队必须停止抵抗，放下武器。一名法国总统府的官员提到，马克龙提议要在马里乌波尔执行人道救援行动，但当地的现状仍然不具备救援条件。此外，两人还谈到了俄国天然气供应给欧盟以卢布交易的问题。马里乌波尔遭到俄军围城炮轰，但乌克兰军队仍然持续抵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前指控，俄军曾经带走2000多名儿童。马里乌波尔市议会也控诉，俄方强行从市内的一个妇产科医院里带走超过70名医护人员和患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副紧急协调员姆苏亚说，目前有650万乌克兰人在国内流离失所，有350万已经跨越国境进入邻国，总共有1000万平民因为战事被迫离开家园，其中超过一半是儿童。
俄国对欧洲粮仓乌克兰发动战争后，29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遭指控引发全球粮食危机，让民众陷入饥荒风险，并波及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全球提供1.25亿人食物的救援行动。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安理会一场针对乌克兰人道局势而召开的会议中说，战争是俄国总统普京发动的，全球粮食危机是普京引起的，可以阻止这一切的人也是他。谢尔曼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署长毕斯利报告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全球谷物生产大国，小麦出口量合计占全球的30%，玉米20%，葵花油75%。毕斯利当天发言警告说，俄国发动这场战争严重威胁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全球1.25亿民众粮食的救援工作，因为一度是全球粮仓的乌克兰如今也得排队等待救济。毕斯利告诉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说，这不仅重创乌克兰和整个区域，对于全球的影响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未见过的。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30号将在国会中建议，美国应该专注让经济独立于中国，而不是施压中国改变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由川普签署的美中贸易协议在2020年1月起生效。戴奇将向国会强调，美国现在的战略必须突破仅仅施压中国放弃被华府视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新做法必须包括强力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免于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公平经济政策和行为的负面影响。戴奇2021年初加入拜登执政团队时，曾经要求属下分析这些行为对美国的产业和劳工，以及对盟邦的产业和劳工的影响。虽然中国也锁定诸如高科技、电动车和半导体等关键产业，但戴奇提倡应该在美国从事战略性投资，不再依赖中国。他还认为，美国救援计划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这项计划帮助受 COVID-19 重创的企业，并着重让供应链更加强韧。戴奇还将指出，然而，真要提振美国的竞争力，我们敦促国会尽快通过两党创新法。他所提的这项法案将促进重要科技生产。
美国商务部说，将对中国太阳能组件制造商展开调查，因为他们涉嫌将生产转移到4个东南亚国家，来非法规避美国对中国太阳能产品的关税。商务部周一回应了美国太阳能设备制造商 Oxin Solar 的要求，宣布将对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组装的相关太阳能电池组件展开调查。Oxin Solar 公司对商务部的决定表示欢迎，称关税有助于恢复美国太阳能制造业。相比之下，需要进口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的美国安装商反对商务部的调查，称新的关税会大幅增加行业成本。美国一些推广可再生能源的组织说，可能被征收关税的威胁会阻碍新的太阳能项目的推进，从而有损美国实现向清洁能源过渡的目标。据美国清洁能源协会的推算，从这几个东南亚国家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 占今年美国预计安装电池板的80%左右。拜登政府设定了到2035年摆脱化石燃料的目标，届时太阳能需要满足美国国内40%的电力需求。美国商务部说，将在150天内发布初步的调查裁定。
根据美国经济咨商会3月29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3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升到107.20，高于2月份调整后的105.70，显示消费者基于当前商业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乐观心态，抵消了美国人对通胀飙升产生的疑虑。美国经济咨商协会经济指标高级主管林恩·弗兰科说，消费者信心在2月和1月份下降后，3月份略有上升，现状指数大幅上升，表明经济增长持续到第1季度末。弗兰科说，虽然消费者有乐观的一面，但面对不断上涨的汽油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以及乌克兰战争等因素，预期会进一步减弱。同时，由于消费者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消费者对汽车等大件商品在过去几个月的购买意向有所走软。弗兰科说，尽管存在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未来12个月通胀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7.9%的预期，消费者信心仍然保持得比较好，但这些不利因素预计将在短期内持续存在，可能会削弱消费者信心，并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冷却支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承诺减少军事行动，拜登说将拭目以待，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越南汽车制造商越快公司29号说，将投资20亿美元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建造一家工厂，生产电动巴士、电动越野车以及供电动汽车使用的电池。越快公司说，这家工厂的初始产能是每年150,000辆电动汽车，一旦公司获得必要的许可，今年就可以开始工厂的建设，预计到2024年7月完工，开始电动汽车的生产。据悉，这个新工厂将为北卡罗来纳州带来7000个工作岗位。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办公室的一份声明中说，这将是北卡的第一家汽车工厂，也是北卡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发展项目。越快公司说，凭借在美国设立制造工厂，公司可以稳定价格并缩短产品的交付时间，使生产的电动汽车更容易为客户所用。据悉，越快公司也计划在德国建立一家电动汽车工厂。
英国网络安全中心在本周二说，提供和乌克兰或关键基础设施相关服务的组织应该重新考虑在他们的供应链中使用俄罗斯计算机技术带来的相关风险。英国网络安全中心说，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政府打算收买俄罗斯的和计算机技术相关的商业产品和服务来损害英国的利益，但是没有证据并不能说明这种风险不存在。英国网络安全中心警告说，向乌克兰提供服务的商业机构，尤其是提供关键基础设施服务的机构，应该特别考虑其供应链中由俄罗斯控制的部分所带来的风险。英国网络安全中心表示，如果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使你更有可能成为俄罗斯政府攻击的目标，那么你应该谨慎考虑你对所有类型的俄罗斯计算机技术产品或服务的依赖，包括由俄罗斯公司提供的防病毒软件等。据了解，3月上旬，意大利政府表示，其政府部门应更换任何和俄罗斯有关的防病毒软件，而德国则警告使用俄罗斯的卡巴斯基实验室产品的客户，其软件存在遭受黑客攻击的严重风险。美国也把俄罗斯的卡巴斯基实验室添加到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信设备和服务提供商名单中。
欧洲审计法院29号说，欧盟组织的各个机构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抵抗可能的网络攻击。这家法院说，2018年到2021年间，欧盟机构的网络安全事件增加了10倍以上，一些国家的政府针对政治对手的一连串网络攻击，以及最近频繁发生的勒索软件的攻击，表明世界各国需要加强对网络攻击的防御。欧洲审计法院说， 欧盟机构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保护自己免受网络攻击，因为他们相互连接的网络使他们面临更大的风险。这家法院警告说，欧盟机构的缺点包括对网络安全的态度不一致，缺乏网络安全的良好做法，以及资金和资源不足。欧盟各个机构不同的网络安全标准对它的整体安全构成了问题。由于欧盟机构之间的联系紧密，一个机构的弱点可能会使其他机构面临安全威胁。欧洲审计法院敦促欧盟委员会促进欧盟机构和欧盟网络安全局之间的更多合作，以更多的关注在网络安全领域经验较少的欧盟机构。欧洲审计法院还建议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的网络安全规则，并且增加欧盟的网络攻击应急响应小组的数量。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开启的俄乌最新一轮谈判，在起草和平条约方面取得了进展。俄罗斯29号承诺愿意减少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北部大城市切尔尼戈夫周边的战事。对此，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拭目以待，观察俄罗斯方面是否落实承诺。请听报道。
乌克兰和俄罗斯29号表示，在停火谈判中取得一些进展。基辅提出了中立地位和国际安全保障的建议。与此同时，莫斯科继续在乌克兰各地发动致命袭击，尽管他承诺将把行动重点放在东部的顿巴斯地区。莫斯科首席谈判代表弗拉基米尔·梅丁斯基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在谈判结束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共同草签该条约，这是取得进展的一个迹象。他还说，为了表示善意，俄罗斯将限制在基辅和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附近的行动，不过这一步并不等于停火。两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在俄罗斯国防部周二宣布决定大幅减少在基辅和切尔尼戈夫方向的敌对行动后，美国已经观察到这些行动在进行中，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但五角大楼周二警告说，俄罗斯在基辅地区附近的部队移动可能是重新定位，而不是真正的撤军。拜登总统周二对俄罗斯宣布将缩减在乌克兰首都附近的军事行动采取观望态度，他说他将拭目以待。拜登在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一次简短联合露面中表示，在看到他们的行动之前，他不会对此做出任何解读。拜登说，对俄罗斯的制裁将继续。在与李显龙会谈前，拜登也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领袖会谈近一个小时。美欧领袖重申持续让俄罗斯为其在乌克兰野蛮攻击付出高昂代价的决心，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物资、安全援助以自我防卫。周二，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期间，乌克兰大使谢尔盖·基斯利茨亚说，俄罗斯也许做好了向前迈步的准备，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停火，并全面减缓紧张局势。俄罗斯与乌克兰谈判周三将继续进行。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据印度官员周二披露，美国和印度预计在4月11号前后举行拜登总统上任以来首次的2+2部长级会谈，以推进印太区域的各项合作。请听报道。
根据印度媒体周二报道，下个月11号左右，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与印度防长拉杰纳特·辛格和外交部长苏杰生会面，进一步巩固两国在乌克兰战争阴影下的国防和政治关系。熟悉此事的印度官员说，部长们将就乌克兰和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交换意见。对即将进行的2+2高层对话，美印双方将分享各自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评估。目前北京的海军实力正在不断扩张，但中共军方在恢复中印边境分界线的和平与安宁上却拖拖拉拉。印媒说，中共军队仍在其占领的阿克塞钦地区全面部署，同时在新疆和西藏部分地区拥有重型武器和远程导弹，已经让印度无法置身事外。 印媒表示，预计美国和印度还将宣布加强防务合作，包括即将服役的印度航母维克兰特号考虑使用美国的 F-18 甲板型战斗机。同时，双方会讨论美国国防公司如何与印度制造商合作，在印度本土生产主要的国防硬件，前提是五角大楼不会对该项目附加法律或操作条件。印度的英文媒体 Mint 指出，印度注意到了美国总统关于新德里在乌克兰问题上不稳定和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的公开声明，但总理莫迪在该问题上的立场相当明确，呼吁完全停止暴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并承认和保护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莫迪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传达了同一立场。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